Hello， 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我是主持人 Julie。 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在单集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欢迎大家填写。第三季开始，我们将开启来宾访谈模式，让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来看看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职场生态与心法。上一集我们邀请了东吴大学博士生李少康小姐，聊到了中国职场上那些好战的狼性与躺平的韭菜也会出现在教育体制吗？那今天我们就来点轻松的话题，就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两岸差异。让我们再次欢迎少康。
大家好，我是少康。
少康你好，很高兴这么快又见面了。那你上次对于中国大陆教育体制的故事分享非常精彩，那因为我也离开社会新鲜人的身份很久了，那今天就来同步一下两岸毕业生求职的有趣的小故事吧。在台湾2023年毕业生最想从事的职业里面，男生的前三名呢是 YouTuber、工程师跟电竞选手，那女生呢则是作家、公务员和网站小编。那在中国大陆的前三名呢是人工智能工程师、密室 NPC 跟剧本杀编剧。那两岸经历了疫情跟经济复苏的这个阶段，求职心态跟取向有什么改变呢？那少康有没有特别观察到的现象或者是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在几年前大家的确就是思想开始活络了起来，包括刚才说的很有趣的剧本杀啦，然后还有 NPC 什么的。我周围真的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是理工科的朋友，然后就是选择进入游戏行业，或者还有一些从事人文专业的，他们可能是从事编剧的，这些就不是我的亲身经历，但是看网上很多人选择副业啊，包括什么旅游体验师啦，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稀奇古怪，还有一些网上的微商啊什么。但是就是之前了解到一个情况，在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年，然后在招聘，就是在岗业竞争的这种现象有一个好像趋于稳定性的回归。之前大家就是在求稳的阶段是我选择公务员，然后有编制的，然后之后大家可能说我选择一些比较有创新性的行业。而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年，热门的一种岗位，然后非常的竞争力的岗位又回归了这种体制内的，就是还是如果说教育体制的，就是带编制的老师突然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选择。带编制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正式员工，然后在中国基本上可能就是终生行业保障，铁饭碗啊，大家可能知道铁饭碗这个比喻。然后有一个消极的例子，就是一个西安的朋友，他是一名初中老师，然后他被迫调到了高中，因为他们的高中部很紧缺老师，然后他真的是非常的任性和强悍，刚刚升为高中老师以后，然后就是上课很多的老师在后面听课，他真的是无视这些所谓的领导或者组长，然后教室非常混乱，然后学生在说话 OK 我不 care 我就照讲不误，然后之后就被谈话了，你要改善，你要这个什么什么你的质量。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观察，你竟然没有任何的改善，你好像根本不 care 我，然后又被谈话，就是拜托把我调回初中部，我的初中其实我坦白讲我就是要这样表现，然后你们还是把我调回去吧。可是不 OK， 我们就是初中部不是很缺啊，我们就是高中部，要么你第二选择就是你就调到那个行政岗位当什么教务处的一些什么职员，或者以后成为一个戴眼镜的教务处主任，这样就是可能类似跟台湾的这种教官会不会有一些相似之处。然后他就成功的死扛到底，好的，那我就去干那个行政岗，因为就是这种体制内大家拿这位任性的老师没有办法，因为他是铁饭碗，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开除或者是 fire 之类的，就是他只要拿到编制的话他就可以一辈子待在学校里面，但只是学校里做不一样的岗位。
没错，他就是这个叫疫情结束后的第一批。所以我想可能也会有一些年轻人他的心态就是我的定位是我要一辈子稳稳的当一条咸鱼这样，或者怎样。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毕业工作的前三年内，因为我那时候一毕业我就自己去广东工作了，然后我在前三年我爸妈每次跟我打电话讲的主题之一就是要不要回家考公务员这件事情，就是讲了三年。那我觉得在那个时期的时候，父母们他们的想法就是普遍社会的想法，在大陆可能对于女生而言有三个职业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就是老师、医生跟公务员这三个职业。那因为老师跟医生就是你必须要有相关的专业才行，但是公务员就是你无论什么专业你都可以去考公务员，所以公务员就是大家一直都觉得考公务员很好。那我觉得等到后面再往后发展的可能5年到10年，大陆的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崛起，然后可能包含我觉得是在大家生活形态当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是移动支付，然后包含我父母那一代他们去使用到这些互联网产品其实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熟练之后，他们也会发现哦，原来其实也有一些工作岗位他们其实是薪资提得很快，然后经济水准也一下子就会变很好，所以他们也慢慢接受了可能非他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些稳定的岗位之外的这些更多不一样的职业，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刚刚少康有分享到在疫情之后可能大家又好像要趋于偏稳定性的工作的找寻，就是又回到去可能像这种铁饭碗的老师类的岗位或者像公务员这类的岗位，然后大家可能更希望是保守一点去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是这一点我又想到了一个亲戚家的隔壁家的邻居的哥哥吗，他之前是万科的一个也算是很稳定的一个职员，
嗯，
当然他是选择了一种冒险的创业，直到现在他还在苦苦的坚持。但是在创业初期，当然他是在疫情前他就开始出来单干，事实上他那时候在万科也发展的还不错，他本来就是属于情商比较高的那一类，然后积攒了不少的人脉，但是他就是有自己的创业追求，结果就经历了疫情。刚开始他的父母还是支持他创业的，但是慢慢经过疫情这个损耗和长时间的就是看到他的这种盈利状况，然后现在已经差不多爆发家庭战争，到已经就是之前他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现在已经搬离了父母。他的父亲每天都是在因为这一个想让他继续退回到，因为他还是可以回到一些比如像他有万科工作的经验，还是有猎头公司会找到他，
嗯，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家长一种心态的转变。因为现在他的这个创业情况也不好，一直从疫情期间就没有恢复过来，所以说可能家长的心态也崩了这样。
我觉得这个有跟中国的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求职，我自己看到涉入其实算是蛮深的。我应该说普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议题有点延伸到这个议题里面，就是大陆的父母对于子女职业的选择，他们这件事情呢，我自己认识到的和我周围的蛮多父母其实是会给出很强烈的意见，然后也会希望蛮多去介入，甚至特别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在我那个刚毕业那个时候，很多父母是会去帮子女去看工作机会，比如说找认识的人去介绍。但是这个好像在台湾相对来说，我自己看到的状况会相对比较少，父母可能相对来说是会尊重子女自己的选择，就是大家自己选什么，当然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建议，但是不会那么强硬的去参与跟涉入，甚至像你刚才分享的那个有点感觉都要闹到家庭革命这种，就会说哎，你可能现在景气不好，你创业可能不一定能够支撑到很久，然后那你是不是选择一个更稳定的工作，至少让你这几年经济状况是可以比较好的。
是，我觉得这一点我是有深深的认同，就是包括家长的干预，尤其是在一些远离一线城市的地方。所以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未来面临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我的妈妈就是说一旦你回家马上远离家庭，千万不要在你的父亲的眼皮子底下晃一秒钟否则他会真的每个星期来烦你烦你。就是我爸现在对我迟迟不毕业的一种不满，然后已经现在有点后悔我的读博的这样一种感觉，仿佛遥遥无期，然后他也想让我回家，然后 他就是所谓想以后进行一种干预呀、啊，啊，也许是什么教育方面的可以进行一些辅助的帮助什么的。但是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对我来说，对你生活在他的那种圈养下，他蛮插手的。从我的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他就插手了我，然后让我选择我们变态的外国语的那个学校。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想选择我们那边有个一高，他不让我去，就是让我去一个魔鬼训练营。那个高中就折腾了我三年。对，到大学我转专业，然后这个就是瞒着他转了以后，然后就是他觉得他疯了，你这是怎么选择的，你为什么就是怎么从理科转到了这种文科什么的，包括到现在他还是想插手我。哦，我觉得这个南北上好像也有一点差异，北方的家长好像说一方面是好像更支持子女往上读书，比如像以上海为例，就是比上海来说更严重一点点这样。
哦，
嗯，对，我的叔叔就是他很建议我去上海，就是我叔叔在上海已经扎根很多年了、
嗯、
然后他很讨厌家乡的一点就是觉得人际关系复杂，然后就是
很多事情都要碍于情面，
没错，找个工作了、嗯、然后走个亲戚了什么的，他说就是如果你来沿海城市呢，你的工作更加的透明化，对，他会是这样觉得、
哦、这一点跟我之前的想法也是一样，我是一毕业就去广东工作，那个时候我也试图要考研究生，当时没考上，但是我那个时候的选择是一定不要留在我们家，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成绩其实是可以争取到保研的，就保研就直接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嘛。但是其实读研究生这件事情并不是我追求的，我追求的是我不要待在我们家的城市，因为我大学就是在我们家的城市，就离太近了，我每周末都回家，就觉得很没有意思，就没有在外地读书的那种自由感，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我就一定要考其他城市的大学、
嗯、
然后如果考不上也没有关系，我就去其他城市工作好了，所以当时我就没考上之后就直接去广东那边工作，然后我基本上毕业之后，我刚刚不讲了嘛，毕业三年内我爸妈都是要打电话叫我回家考那个公务员，但是我坚决的没有理会他们，因为大部分你在外面刚毕业工作前三年不一定能够很好，就是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你找了第一份工作或甚至你在三年内换了工作，你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嗯、
那你的经济条件也不一定会是立马会回到一个很稳定或者是立马可以得到很好的提升，所以特别是在前三年你要熬过那个过程，就是你要经受住父母对你的诱惑，就是他们一直让你回去，然后同时可能他们觉得在眼皮底下你会比较稳定也会比较安全，但同时你也自己要忍受在异地工作求学或者求职的那样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
嗯，
但是最后就是看你能不能坚持住说你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所以当时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很明确，我就是要自由，所以我一定是远离我们家，然后都一直在外面，
这样也挺好的，跟我的一个朋友的选择很类似，就是他来到了广州，我觉得他现在生活很开心，
嗯，
对，他就是成功的那时候拿到了一个 offer 是在我们的家乡的一个一本的院校当老师、嗯、然后他的父亲觉得很有面子、
哦、
然而他就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广州工作、
嗯、
然后现在感觉日常活得很开心、
嗯、
就是每个周末各地跑，对，然后我觉得他活出了他自己想要的状态、
嗯、
脱离了父母，
嗯，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我觉得至少在大陆这边的话其实有两派，一派是会比较在家里然后也想要追求比较稳定的生活，其实我家乡的那些高中同学其实很多人都会留在家里，然后他们在家里考公务员也好或者是找一份工作也好，我觉得他们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年了，其实他们现在生活的也很好，有自己的家庭，当然一样也有困难跟挑战，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选择，另外也有一部分会是去其他城市一二线城市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是去找寻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我觉得这是在大陆毕业生里面很两派的做法，可能在台湾也许也有这两派类似的做法，像在我们公司的话也有很多在台湾叫北漂嘛，就是可能家乡是南部、
嗯、
但是在北部这边工作努力的去想要去实现自己的一些梦想、
嗯、
或者是想要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拿到更好的生活条件，
嗯，
刚才其实我们也还有讨论到说在2023年毕业生从事的职业选项里面，其实两岸里面有 蛮不一样的选项方向的。其实这个选项方向里面，我觉得可以看得出两岸的毕业生们对于现在职涯的一些想法。那在台湾里面 YouTuber 其实非常高，就是大家可能也会向往这种 YouTuber 的自由，然后感觉也非常的光鲜，因为就是一直出现在公众，就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内容可以一直被更多人所看到。那在大陆的话，我觉得更偏向于像大家想要追随一些科技的发展，就是人工智能工程师啊，大家都，我觉得大陆的还是体现了一些竞争性，就是很担心被世界淘汰，就是非常担心有个新的东西出来之后，如果你没有跟上这个节奏，感觉就会立马被拉得远远的，这种心态在。我觉得这两者的背后的一些底层的一些竞争意识，我觉得还是有看出一些差别来的。嗯哼，
坦白已经过去了这个话题，但是你谈到的话，我就在大陆的这种竞争意识，我突然有一种体会，就是跟我的比较相关，就是做研究，做议题选项，你会发现大陆的跟风现象，在刚出现一带一路的口号的时候，在语言学界呢，大批突然出现的申请的像国家项目呢，就是针对一带一路，然后之后有人工智能，就是很多机械的学生选择AI 人工智能的一些项目，包括机器人的那个研究项目，然后还有电动汽车，然后一大批的化工的学生都选择研究锂电池。其实大家一直紧随着这种热门的脚步
趋势去走。
是，
这个点大陆一直没有变过，从最开始我们那个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就好，就是一定要跟这个才有发展性，这件事情到现在也依旧如此。OK，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来宾邵康接受我们的访问。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形式，第三季第六集2024最新的求职小故事，那些和中国大陆不一样的色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给我5颗星并追踪我的节目。我是 Julie， 我们下次见咯。